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朱爱明，继续给大家播讲日本战国群雄。从今天这集开始呢，为大家讲一下德川家著名的家臣，这就是德川四天王。德川四天王中排名首位的是九井忠次。九井忠次1527年生于三河，他父亲是九井忠亲。九井忠次出生的时候，德川家的姓氏还是松平。那么松平家正值中兴之主松平清康的时代，和金川家还有织田家仍能够维持一个军事。那么公元1535年12月，织田信秀和松平清康交战，松平清康被家臣阿部弥七郎所杀，家中顿时变得风声鹤唳，家主呢就由松平清康的长子松平广忠当时12岁继位。九井忠次跟随着父亲就辅佐松平广忠，不过松平广忠能力不高，加上织田信秀和金川议员的亲逼，松平家的情况非常的不妙。为此呢，广忠被迫把自己的长子竹千代，也就是后来的德川家康，送到了金川家，结果没想到在路上被亲织田家的户田康光给抢到了织田家，不久呢又被回送到了金川家。那么德川家康作为人质，他在金川家的境遇可想而知。那得到消息的九井忠次就独自一个人来到了郡府，表示愿意留在那里和德川家康一起面对未知的风险。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两个人的关系已经不能够用简单的主君和家臣来描述，更像是一对亲密的好友。德川家康曾经说过，如果没有小平次，我不可能在郡府度过。小平次指的就是九井忠次。德川家康还赞扬九井忠次是三河武士之境。公元1556年，织田信长趁机派柴田胜家入侵了三河，九井忠次奉命赶回三河对抗，他成功的多次击退了柴田胜家的攻击，最后还击伤了柴田胜家，迫使织田家撤退，使得三河幸免于难。九井忠次也因为此战名声渐响。公元1560年，金川议员终于决定起兵上洛，九井忠次跟随着德川家康担任先锋。5月19日，德川家康率兵1000进攻由佐久间胜重守卫的丸根寨。九井忠次奉命进攻，在他不断的攻击之下，丸根寨陷落，佐久间胜重被杀，九井忠次再一次立下了大功。可是，在同一天，金川义元在统辖间被织田信长奇袭杀害。收到消息的德川家康立刻撤兵，并且派石川树正与织田信长表达了和睦的诉求，信长也立即同意。那么，金川义元死后，一个问题就摆在了德川家康的面前，那就是继续效忠金川家，还是转投织田家的怀抱。无论他做什么样的决定，这都会直接影响到德川家的命运。所以德川家康当时就陷入到犹豫之中，而德川家的重臣也出现了意见分歧。九井忠次的兄长九井忠尚，他力主亲近金川家，他说，我家与织田家三代交恶对敌，岂可与之同盟？那么九井忠次则站着相反的立场，他反驳说，主公世真和信长哪一个我们应该结盟，这是非常值得考虑的问题。金川世真就是一只猫，而织田信长是一只虎，所以九井忠次力劝德川家康亲向织田信长。最后呢，德川家康也是采纳了九井忠次的意见。就这样，公元1562年，德川家康和织田信长在青州城定下了青州会盟。独立之后的德川家康论功行赏，他让九井忠次成为了松平家的家老。但是由于九井忠次的兄长九井忠尚与德川家康的立场对立，所以呢，九井忠尚出逃，回到了上野城。九井忠次因此就继承了家主之位。那么有鉴于金川世真的软弱，德川家康有意要扩大势力，但是呢，他先需要把三河统一，并且整顿领国内的各项事务。因此德川家康就开始了一系列的改革，但这自然就引起了传统势力四社和土豪们的不满。公元1563年爆发了著名的三河一向一揆， 那不少松平家的老臣也离开了松平家，其中就包括九井忠次的兄长九井忠尚。那么九井忠次大义灭亲，他请求德川家康允许他去攻打他的兄长九井忠尚，最终呢，他攻下了上野城，九井忠尚逃到了骏河。那么这种大义灭亲的行为也让九井忠次更加得到了德川家康的信任和赏识，最终呢，一向一揆被镇压了下来，西三河的体系终于被统一。由于立功，九井忠次受到了德川家康的赞扬，并且把自己的叔母许配给了九井忠次，将两个人的关系进一步的拉近。领地安稳之后，德川家康开始进行统一三河的战争。公元1564年，德川家康出兵攻打由金川世真控制的三河诸城。6月份，九井忠次奉命出击东三河的吉田城，他与本多忠胜和神原康政同时出兵，发动了猛烈的攻击。守将小原镇石虽然顽抗，但是九井忠次向德川家康主张劝小原离开，以求不流血开城。最后德川家康同意，那么吉田城也开城，达到了无血开城的目标。德川家康为此嘉奖了九井忠次，任命九井忠次为吉田城的城主，致力于东三河的防务。同时呢，家康把忠次任命为东三河军团的军团长，和西三河军团军团长石川树正比肩。在这两位能臣的配合下，德川家康最终统一了三河。与此同时呢，织田信长的天下布武之路也是如火如荼。在成功的兼并了美浓之后，信长上洛，并且利用联姻的政策拉拢前景和武田家。不过在公元1570年，由于前景长政倒戈一击，使得织田信长撤退。同年6月，信长联络德川家康出兵讨伐朝仓前景联军。28日，德川家康和九井忠次率兵5000到达了子川，九井忠次被任命为第一镇。战斗开始之后，由于兵力的差距，使得德川家陷入到困境。虽然九井忠次指挥第一镇奋力拼杀，但也没有什么进展。与此同时呢，神原康政主张迂回突击，德川家康为此感到犹豫，但是九井忠次力主支持。他说：“小平太的建议为上策，不去就晚了。”德川家康因此就接纳了神原康政的建议。那么神原康政成功的奇袭了朝仓家的部队，导致朝仓军崩溃，再加上织田军击溃了前景军，最终织田德川联军取得了子川会战的胜利。子川会战的成功并没有给德川家带来多大的好处，反而迎来了另外一个更强大的敌人，这就是武田信玄。公元1571年，信玄开始出兵上洛。同年3月，武田军借着横扫远江的威势入侵三河，并且攻打吉田城。九井忠次不畏强敌，他率兵准备在半路伏击，但是由于兵力悬殊，再加上武田信玄杰出的军事才能，九井忠次失败了，他损失了2000人。因此呢，九井忠次只好率领余部回到吉田城守城，同时请求德川家康派出援兵。当援军到达之后，武田信玄已经命令大军掠夺了军需品，后退回了甲斐。不过在第二年的12月，武田信玄再次出兵进攻三河。九井忠次奉命作为德川军的右翼，但是在三方原之战中，德川家康大败，人人都是惊慌失措。为了振奋人心，九井忠次在撤回冈崎城之后，上到城楼之上奋力敲响太鼓。当时人心不安的德川军听到太鼓之声，渐渐地平息下来，重整于冈崎城。这就是著名的九井之太鼓的故事。德川家康在神原康政和本多忠胜的帮助下回到了冈崎城，不过也被武田军吓得不轻。据说九井忠次当场嘲笑了德川家康，后世的史学家认为九井忠次这么做是为了让德川家康恢复镇定，也有史学家认为九井忠次能够大胆地取笑德川家康而不被责怪，可见九井忠次和德川家康的关系已经不是一般的君臣而已。不过最终德川家逃过一劫，因为武田信玄因为疾病被迫撤退，不久身亡。那武田信玄一死，德川家康立刻派兵 占回了被武田家抢去的诸座城池，而另外一面，武田胜赖继承了武田家的家主之位，出兵企图夺回长筱城，双方再起冲突。由于长筱城守将鸟居强右卫门力守，武田军并没有取得太大的进展。与此同时，德川家康和织田信长也正式出兵讨伐武田胜赖，这就爆发了著名的长筱之战。在社乐园，织田德川联军38000人和武田胜赖进行决战。那么在开战之前，信长和家康召开了军事会议，对于如何对付武田军，九井忠次主张派出分队迂回到达武田军后方的鸠巢山，打击武田家的士气。信长听到这个建议之后就说，我等大军焉能用如此小军之计。很多人也因此而大声嘲笑，说九井忠次为鼠辈。但是当天晚上，信长和家康把九井忠次叫来说，白天之事是非得已，望你原谅，因为对武田之战事关重大，恐怕有所泄露，只好如此，你的计策乃为上策。所以呢，就分派了500火枪兵、2000步卒给予九井忠次和金森长进，让他们立刻出击。九井忠次领命之后，就和自己的长子九井家次还有金森长进率领这支部队渡过了丰川，沿着大入川、吉川，越过松山，逼近鸠巢山，在利用狼烟和忍者的帮助下，成功发起了突袭。武田胜赖得到报告之后大为震怒，但是武田军也因此士气大减。最后呢，武田胜赖在盛怒之下出兵射乐园，全军覆没。战后，织田信长和德川家康召开军事评议。信长说，今天之战乃是3000火枪和九井殿的功劳，对九井忠次大加赞赏。长筱之战让德川家势力大增，武田家从此一蹶不振。为此呢，德川家康出兵进攻武田家，取得了大大的进展。可这个时候，德川家发生了一件事情。公元1579年6月，德川家康的正室筑山殿和他的长子信康被织田信长的女儿德姬，也就是信康的妻子，告发与武田胜赖通敌。6月16日，九井忠次到达了安土城，织田信长就向九井忠次质问此事。此后呢，信长就命令信康和筑山殿切腹自尽。面对两难的局面，德川家康曾经责备过九井忠次没有进行解释。无论如何，信康最终是在29日自杀身亡。失去爱子的德川家康仍然着力于进攻武田胜赖，九井忠次也出兵协助。最终呢，武田家灭亡，九井忠次因功被德川家康加封了信浓12郡的领地。武田灭亡之后，德川家康忙于整顿和继续占领武田家旧有的领地。与此同时呢，因为武田家灭亡而大喜的织田信长邀请德川家康上洛，九井忠次和本多忠胜等人也随同着德川家康上路。但是6月2日本能寺之变爆发，织田信长身死。身为震惊的德川家康为此而沮丧，九井忠次就对德川家康说，当前的要务是要逃回三河以保安全，主公不可以再有迟疑。最后呢，九井忠次等人保护了德川家康，经伊贺回到了三河。但同时，丰臣秀吉也在山崎核战中打败了明智光秀，一时之间天下闻名。在次年的建越之战中，又消灭了柴田胜家，成功夺取了织田天下，气势一时无两。没有能够为信长报仇的德川家康，唯有主力向东及信浓。为了拉拢武田家的旧臣，德川家康命令锦衣直政进入甲斐招揽。但是在招揽文书中，九井忠次认为其中的一句武田信玄家法不复存在，会对武田家的旧臣起到反效果，所以呢，他向德川家康建议将这一句改为以后武田信玄家法将由德川氏所继承。结果这个建议取得了效果，最终德川家康成功招揽了170多人，九井忠次的帮助不下于锦衣直政。同一时间，德川家康和北条氏政父子因为甲斐引起了争端， 在同年中兵戎相见，战场对峙，为了避免秀吉渔翁得利，九井忠次居中斡旋，最终德川家康把庶女都姬嫁给了北条氏直，并且由九井忠次和景一执政出使小田原城。见面之后，北条氏政夸赞九井忠次乃大才之将，并且赠予他名刀伊文字真宗。在此之后发生的小木山长久守之战，德川家康面对秀吉的大军取得了胜利，逼迫秀吉与他议和，成功保住了领地。很快，德川家康的领地就增加到了200万石，成为东国第二大领国的大名，只次于北条家。公元1586年10月，秀吉命令家康上洛回应议和，九井忠次随着家康上洛面见了秀吉，获封从四位下官职。回到三河之后，九井忠次正式的把家主之位传给了自己的长子九井家次，正式出家隐居，法号一智。后来德川家康被丰臣秀吉改封到了关东，那么九井家的封地被封了30,000石，远低于德川家其他的三位天王。为此呢，在德川家中引起了争论。景一执政、神原康政和本多忠胜都请求德川家康增加九井家的领地，但是德川家康并没有理会。晚年的九井忠次患上了眼病，双目失明。有一次德川家康在探望他的时候，忠次就把自己的长子，也就是九井家现在的家主九井家次托付给了德川家康，并且希望德川家康增加九井家的封地，最后德川家康答应了。在此之后，德川家的大小事务九井忠次都没有再过问。公元1596年10月28日，九井忠次在京都他的府邸中病逝，享年70岁。九井忠次是德川家资历最高的家臣之一，为德川家立下了不少的功劳。除了战功无数之外，他在行政外交上都有着优异的表现。不过在他身上争议最大的是关于德川家康最喜爱的长子信康之死。信康之死一直是日本史学家努力研究的话题之一，其中对于信康的死因和九井忠次的关系，江户时代多是以九井忠次的阴谋论加以解释。著名的作家司马辽太郎也引用的这一观点。所谓的阴谋论，就是指九井忠次等老臣因为信康的粗暴而感到不满，因此呢，在织田信长责问的时候并没有为他解释，所以事后德川家康对于九井忠次渐渐疏远。至于入主关东的时候，九井家的封地为什么这么少，就可以理解了。甚至还有传闻说，九井忠次在离开人世之前祈求德川家康增加九井家的封地，可是德川家康嘲讽的回答，你同我的孩子也是很可爱吗？但对于这个说法，不少史学家表示质疑，因为很多所谓的证据是在江户中期左右写的，而且上述九井忠次的想法也不太合理。现在大多数的史学家偏向于冈崎家臣阴谋论，指当时冈崎臣的德川家的家臣不满于德川家康偏向于信长，所以就想改立信康为家主。那么他的母亲筑山殿也因为对信长的痛恨，所以呢，也和冈崎城德川家的这些家臣们串通一气，与武田家相通。而德川家康为了稳定起见，决定处死当时并没有制止并且约束家臣的信康。由于不想影响自己的名声，所以就假借九井忠次和织田信长的名义。那么从这种说法引申出来的，就是后来九井忠次知道德川家康的心意，所以自愿被德川家康承担骂名，入主关东的时候接受了非常少的领地，这也是为了让人知道和强调德川家康对九井忠次的恨。但最终九井家的封地是获得了加封的，这让不少人怀疑这是否是德川家康的补偿。而九井一族始终都是德川幕府的重要成员，而九井忠次在德川家康的身边也是重臣之首。